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过去这一个礼拜，除了星期一之外，真的是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每一天的气候天空都是那么的让人觉得舒爽，而且在外面走的时候，你如果呼吸一下，好像闻到的空气都带着某一种香甜的一种味道。除了我们这个万物之灵懂得欣赏，新泽西州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里面最舒服最让我们觉得舒适的一个季节之外，其实神所造的万物也都懂得。有一只小蚂蚁，他就懂，他晓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不但气候好，而且他也知道再过不久天气就要变得非常寒冷了，所以他就想说，在这么好的一个气候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出外觅食，能够为了过冬能够再多做一点准备。他其实已经准备的相当丰富了，他再多做一点准备。这个小蚂蚁从他的窝里出来之后，因为他已经勤奋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在家附近的一些可以收拾的食物，他可以收集的东西他都已经收集差不多了，所以就稍微走得远了一点。一方面可能因为环境稍微有点生疏，也一方面因为很专心，因为在地上可以收集的东西毕竟越来越少，也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落叶被风一吹，跟地摩擦的声音，还有落叶跟落叶彼此之间摩擦的声音，使得这个小蚂蚁慢慢的它的敏锐度它的警觉性就稍微受到了一点影响。所以等到这个小蚂蚁突然之间发觉在它的背后有一种稀稀刷刷稀稀刷刷跟落叶被风吹动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它一回头太迟了。有一个全身红里发黑黑里发红六英寸长的大蜈蚣已经到它的背后了，这个蜈蚣举起上半身，眼看着向这边扑过来，一头就要把这个小蚂蚁的头一口就要咬断。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小蚂蚁说话了：“等一等，瞧你这么大个儿，就只懂得从后面偷袭，你有没有志气啊？你敢不敢跟我当面的斗一斗啊？”哎呀，这个蜈蚣一想，你这小玩意儿，我怎么会不敢跟你斗呢？以前总是抓不到你，就是因为你非常的警觉，当我要动一点的时候，你很早就听到声音，早就跑掉了。现在你要跟我当面斗着，我怎么可能不跟你斗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都可以。小蚂蚁说：“好，我们走到这条这个地方画一条线，你看前面那个大石头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说我们从这个线上，这是我们的起跑线，那边是终点，等一下我们一起同时起跑，谁先跑到这个石头上谁就赢，如果你赢了我就乖乖的让你吃掉，如果我赢了你这一辈子永远不要再纠缠我。这蜈蚣一听想，怎么可能跑不过你，怎么样决定什么时候跑呢？小蚂蚁说：“你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红叶子没有？那个已经快要断的红叶子没有？等一下风一吹，那个叶子看起来就要断了。那那个叶子被吹断掉到地上的一刹那，碰到地的那一瞬间，我们两个人起跑。”蜈蚣说：“行。”风吹风吹，那个叶子真的断了，飘飘飘。突然之间，小蚂蚁讲话了，他说：“蜈蚣大叔啊，我在这个树林里住了这么久，也看过很多的动物生物了，依我看来您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哎呦，这蜈蚣一听心里就舒服了。怎么说呢？小蚂蚁说：“你看，你看我左边三条腿右边三条腿，等一下跑的时候，我是右边的腿还是左边的腿先动，是哪一个腿先动，另外一边的腿哪一个腿跟进，很简单。你看，我们是昆虫，您是百足啊， 你看你这两边加起来100多条腿，等一下要起跑的时候，你是哪一边的腿哪一个先动，然后下一条腿另外一边是哪一个先动。哎呀大叔啊，是大学问啊。你快跑的时候怎么个跑法，慢跑的时候又怎么个跑法，您散步的时候是怎么个走法，大叔啊您的脑子怎么想得通呢？哎呀我佩服您。话一说完，刚刚好话一说完，叶子落地了，蚂蚁就跑了。他往前跑，他也不是跑，他用后面两个腿这样子一边唱歌，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就往前跑。跑到石头上回头一看，那个蜈蚣站在原地低着头，动一动左边的腿，动一动右边的腿，在那边思考哪一条腿先动。所以那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到树林走，就看到还有一个蜈蚣站在那里孤孤单单的，这边腿动一动，那边腿动一动，不晓得第一步要往哪边跨出去。这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好像这只大蜈蚣一样，我们原先不晓得起点在哪里，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原先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被生到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因为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就没了，有人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所以终点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原来不晓得起点，也不知道终点，但是我们大摇大摆的走来走去，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们晓得起点在哪里，也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晓得这个起点是因为有一位至真至善至美至伟大能力的真神创造了万有，又按照他荣耀的形象造了人类，而如今这创造之功继续在运行在万有当中，所以我这个人有了一个起点。我也知道终点在哪里，我晓得这个时间空间过去之后，造我的神会把我带到永恒的荣耀里，但是我却不晓得这个起点到终点之间该怎么走，该怎么活，该怎么行事为人，好像不知道了，好像不晓得了。有人说因为敬畏神，我因为敬畏神不愿意得罪他，所以我必须知道上帝对我的要求，我就愿意做，敬畏神是好。但是有人想要弄清楚，想要完全弄清楚才敢跨出第一步，才肯委身。上帝的心意在我身上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我的要求到底有哪一些？有时候有些基督徒一直脑子里面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那我告诉各位，神从来不给我们处方式的命令，神从来不给我们那种处方式的那种指示或者是要求。我用处方式这个字是因为要借助于我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很可惜我这个人有时候不是那么的 organize， 所以我有读到好东西之后我脑子里吸收了，但是不见得把它都印下来或者把它的处处写下来。但是这篇文章我觉得上帝真的是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教会当中有些人真的是有非常让人赞美神的恩赐。简单的一两句话，简单的一两个字，就解决了我心里面许多的困惑。我读的这篇文章是英文的文章，作者就这样写，他说基督徒必须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神的话语命令我们的时候，都不是用 prescriptive， 不是用处方式的命令，而是用描述性的命令 descriptive。 我为什么说这篇文章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后半节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descriptive， D-E-S-C-R-I-P-T-I-V-E， 另外一个是 prescriptive， P-R-E-S-C-R-I-P-T-I-V-E。但是它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descriptive 就是说描述性的、叙述性的， prescriptive 就是处方性的。圣经中就算是命令的句子、命令的指示，仍然是绝对多数的是叙述式，而处方式的都比较少。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今天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头脑发胀，身体发冷，我一量，拿体温一量，40度了，哎呀，我就想我得去看医生了。打电话约了医生之后，我到那个诊所去，护士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体，给我量了血压，给我量了这个体温之后，隔一会儿医生走到这个小房间里面，我坐在那边等，他就对着我说，看了那个报告之后，他说 Henry you are sick， 你病了。我请问你，哪一个人会听到医生讲完这句话就很高兴的站起来就回家了？这是一个叙述性的话，他告诉我一个现象，我病了 descriptive。 我心里面会想说，你告诉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了，然后接着他就会跟我说你要休息 get some rest。 我请问你，你们当中哪一个人会这时候一听这样的话就很高兴的走了？我就会想，我说天哪，我说现在医疗保险这么贵，我还要付你 co-payment， 你就跟我讲说你病了 get some rest 就够了吗？不行，我还在那边等。他跟我说，他说 you need to take medicine， 你需要吃药，这也是一个描述性的，我还是坐在那边等。美国的诊所是不能够卖药的，虽然医生有一些所谓的样品的药其实是可以给人的，假设这个医生里面有一些样品的药刚好的时候，那时候治感冒或什么样的，他从抽屉里面拿出来，然后倒在一个塑胶袋里面，二三十颗药往桌上一放，够了吗？还是不够，你还在等。等什么？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颗，什么时候吃，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是空位的时候吃还是吃完饭吃，你在等一个 prescription， 你在等一个处方，你在等一些指示，一些 instruction， 你就拿到这个指示之后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 prescription， 处方式。但是圣经中神对他子民的命令指示都不是处方式的。有一个人去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永生， How to， 如何，你看他想要知道如何，耶稣怎么回答他？律法书上怎么写的？这个人就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说你知道了，你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他要得到的更仔细的一个指示，就是我如何去做才算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其次爱其他人像爱我自己一样。对他来讲，这个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仍然是一个描述式的要求，或者是命令，或者是指示。保罗在这里讲的话也是一样，他在罗马书里面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么长的篇幅要阐述一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奥秘， 就是在创世以前就一直隐藏在父神心里面要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基本上他就是在阐述这个真理的奥秘给收信的人。所以到了第十二章，他说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个伟大的真理，这个伟大的奥秘之后，接下来这个奥秘，这个真理怎么样来影响我这个人的生命，我如何活出这样的事情。他说所以，这是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必然引发的一个结果。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仍然是描述性的。今天有谁能够告诉我怎么样做？一条一条讲得非常清楚，我就照着做。那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仍然是一个描述性的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处方式的命令。因为我接着我看到这句话之后，我里面仍然有一个问题。我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做什么？我第一样事情该想什么，不该想什么？我中午应该怎么样？我仍然没有任何的资讯让我能够说，哦，我照了这一条一条一条做之后，这就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似乎这些命令都缺乏我们想要的那种清楚具体，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就像吃药一样，大脑想都不要想，就照着做就可以了。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现在做这个，等一下做那个，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基督徒就是一直想等这个命令弄得更清楚更具体，或者就是说，哎呀，神为什么不用这种处方式的这种命令来指引我们，来要求我们？如果他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照着做。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曾经活在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是在我念完大学要出国念研究所的时候，必须尽我的义务去服军役。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学毕业的考过某一种试就可以做预官。那一年多的时间，我所活的环境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经过大学四年某种程度的脑力激荡训练之后，我对于接下来那个暑假的头三个多月所谓的新兵训练，到现代我都还记得，印象非常的鲜明。到了那一天，那个班长把我们这一整个连，那执行班的班长把我们这一整个连，大概100到120个左右刚刚经过四年脑力激荡大学毕业的预官新兵训练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那样子的方式对我们讲话，在操场上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听到我说定离，我没有讲离避以前，我不要看到你的手放下来。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到了第二天，已经两天我们在那一个沿着台中附近的一个新兵训练。我那个时候他把我们这个执行班把我们全连带到洗澡堂去洗澡。哎呀，我告诉你，我那时候才 21岁，我从来没有这么想洗澡过，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全身这么黏黏哒哒的，然后干在自己的身上，隔两个小时再黏哒哒一次，再干在自己，都从来没有经过那样子的难受。所以我相信其他的一些跟我在一起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在澡堂里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洗干净了，终于可以干干净净的今天晚上睡觉了。在睡觉之前30-40分钟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这个班长在连集合场上吹哨子，把我们全部叫出去。啊，告诉你们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然后就开始操我们这个全连的人，伏地挺身，绕圈子走，喊口号，一操就操了40几分钟。不但一边操还一边讲啊，我告诉你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就是我要你们湿哒哒的睡觉，你就不可能干着睡觉啦。然后对着我们说啊，我看你们都很生气，你们要微笑，不要这个样子生气，不要假笑，我要你微笑。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天晚上全身湿透的汗，在床铺旁边弄枕头被子的时候，整个连没有一个人讲话，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再被叫出去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但是你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每个人脑海里面所发出来那种咒骂的声音。事实上你转身去看隔壁两床的人，低着头整着自己在讲话，讲话的那个，你如果会读唇音的话，你发现那是三个字。这种强制性的机械的，从来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自主自发的一个意愿，能够塑造出一个美好的人吗？能够塑造出一个有生气、有热情、有活力、有方向的人吗？上帝不给我们处方式的命令，没有处方式的命令。有人说，万一我的努力想要讨神喜悦，到头来是空的，因为我想做的，我奉献的，发现不是神所要的。有人会担心这样的事情，那我告诉你，我请你放心，因为神从来不会强人所难。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一段，一小段是从第3节到第8节，第3节到第8节里面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东西，里面有许多的内容可以讲，但是第3节到第8节至少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同意的，就是在这里你让我们发现神一点都没有意思要勉强任何的人。第3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讲，上帝借着保罗告诉人说，你们我从来不强人所难。不但如此，他借着保罗劝我们不要勉强自己，不需要勉强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变不了的人，从来不需要这样子的。所以到了后面第6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或施舍的，所有这些都是或，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变成一个我变不了的那个人的样子，我不需要。神跟我所要求的，他要求我这个人的，从来没有要我变成一个我变不成，没有办法变成那样子的样式。他不抹煞我们个人的特质，我们的出身， 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教养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这个人的感情，影响我们这个人的心智，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这一切一切，上帝从来没有一次就说哦，全部擦掉，全部擦掉，我不喜欢，从头来过。不抹杀我们个人的特质，不要求我们变成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变成的模式。你从正面去看的话，就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空间去运用，去发挥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能力以及才干。在我属灵追求的生涯中，曾经有一段时间去参加过许多的特会，也曾经接触过在没有参加那个特会之前接触到的事情，就是发现有些教会里面有人，他们有预言的恩赐，会说预言。我自己也曾经被叫起来，那个人对我讲话的时候，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只有我知道我家里面的事情，却在他说的内容里面包含了根本不认识的人。在那段时间里面，也曾经想过，也曾经祷告过，哇，如果能够说预言多好啊。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神的话是何等的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去变成一个我没有办法变成的模式。神从来不强人所难，换句话讲，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没有的。不但如此，今天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基本、很合理的要求，而这个基本的合理的要求也不是我单独一个人来承受的，是整体，是我所在的团契，是我所在的教会整体被上帝这样子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刚才志成牧师带我们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这里面讲的东西也很多，但是我请大家注意其中的几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这是第九节，善要亲近。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到了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己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里面所讲的，我刚才给大家念的就是强调的一样事情，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合理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彼此关怀，互相扶持，相互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照应，彼此对彼此有某种程度的帮助。所以你才读到那么多的彼此，那么多的彼此，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读到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这个要求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要求，对全体的劝勉，是合理的，是基本的，也是我们都做得到的。这样子的关怀是每一个基督徒有意义的、健全的参加这个教会，加入这个教会，在一个团契里面生活，彼此之间有意义的、实际的这种团契，彼此交接就做得到的，甚至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记得一位非常年长的教授，他除了教导我们一些事工上所需要的技巧、一些方法之外，这个年长的教授总是在
我们都还不大意识到的时候，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对神、对人、对教会真理的认识。有一次他就讲他生命中的一个故事，他用的名词是 saved by the bell， 被铃声救了。 saved by the bell 这个字其实是从一个运动，就是这个打拳拳击赛里面，这个字大家常常听到。一个拳击赛有一方面的选手被对方逼到了角落，那么逼到角落之后呢，在那里只有挨打的这个份，因为他根本身体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角落，被打得鼻青脸肿、头昏脑胀，眼看着再两三拳他就要整个人被击倒了。突然之间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为什么叮叮叮？那一个回合的时间到了，所以这个被挨打的拳手就有大概30秒的机会回到他的角落。他如果已经鼻青脸肿的话，他的这个在旁边的一些技师说不定还用一个刀片把他已经打不开的眼睛轻轻画一下，让你的脓水会流出来，让他下一个回合能够再上去打。这就叫做 saved by the bell， 被铃声拯救了。这位年长的教授就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跟他在大学认识的妻子，彼此也相爱的这个女子，两个人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在一个神学院念书，他们在这个神学院念书，许多年轻的同学在一起，讲好了每一个月有一次两次大家在一起有这种小组的聚会，读经一起祷告。他就讲，他说有这么一两次，他们刚刚新婚的时候，虽然彼此相爱，夫妻之间的个性仍然有摩擦，仍然有许许多多争执。他说他就记得有那么一两次，跟他的妻子两个人正在为了一件事情非常不愉快，正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叮咚叮咚门铃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7点他们家里面有小组的聚会，有几个学生几个夫妻想说没有注意到时间，早了半个钟头，6:30就来了，6:30怎么样，就在按门铃。这两个人本来正在那边针锋相对的，叮咚叮咚之后怎么办？只好暂时摆下身段了，对不对？开了门之后彼此寒暄，然后就开始，然后等一下开始聚餐，然后聚会。他说问题是9点多大家都走之后，这两个人发现怎么样，也不吵了，也不晓得刚才读经是不是有一些羞愧。不管是怎么样，就算不读经，说不定那个时间那一刹那的时间过得也就怎么样，也就算了。他说 saved by the bell， 他说来我们家聚会的这些其他的同学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他们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个正面的作用。他们到我的家里来，使得我这个人本来气到一个地步都不懂得约束自己的时候，暂时在那个情况之下约束下去了， saved by the bell。 这个现在已经80岁的早教授，念完神学之后到别的地方又念了一个 PhD， 回到原来的神学院当讲道学的教授。他说跟那些有几个以前的同学也留在那个学校当教授、当副教授、当讲师了。他说有一天大家在一起又聚集，回想几年前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想说讲一下，对这几个年轻的基督徒表示一些感谢，就说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他说一讲完之后发现怎么样，得到很多的共鸣。原来这些年轻人，这些其他的神学院的学生都说，哎呀，我们也是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下次参加团契的时候，当然你不要在那边幻想，哎呀，我这一暗示救了谁啊，我不是要你这样的幻想，我只是告诉各位 This is the reality。我们这些人活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有这样子的教会，有这样子的团契，有周围的人带给我这个人，如果我单独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很可能会放肆到底的危机，在那个时候被约束住了。 彼此帮补，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所以团契是教会关怀事工里面最中心的核心，所以教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推动这样子的事工。当然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不大一样，不是这么简单的，需要更刻意的、更 deliberate、 更专注的来关怀一些人。你我活在一个凡事都讲究快的时代，凡事都要快，凡事都要效率，凡事都要抢。我们活在一个要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抢最多的东西的时代。换句话讲，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非常的疲惫。你我也活在一个好像整个世界都连接在一起的时代，不是这个样子吗？你一上网，你就跟周围整个世界 connected。 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又好像非常的孤单，非常的隔离，心里面有一些话好像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听，能够听。所以保罗在这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这句话就显得特别的珍贵，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如果跟你说我站在这个起点要往那个终点跑，在这个过程中神对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遇到有高兴的人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高兴；与哭的人，我就跟他一起哭。我请问你，这做不做得到？这难不难？也很可能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没有太多经历有这样子的人陪过我们。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教会在关怀事工上要开始发展一个斯蒂凡的关怀事工，让我们众人一同学习与有需要的人同行。我请负责的同工奉经传道跟大家介绍这个事工。
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有许多有爱心的同工和弟兄姐妹的参与，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常常在团契跟小组中都能够得到一些及时和温馨的关怀。这个是在礼拜三祷告会受洗见证的时候和平常在谈话当中都可以听得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面临一个转型，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很可能面临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在我们所能预知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准备面临将来的需要变得非常的重要。教会的关怀部希望也期待在面对新的挑战当中，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的教会能够提供更好的关怀。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评估我们即将在教会当中推动一个在美国的教会里面相当成熟的一个关怀事工。这个事工的名称叫做 Stephen Ministry， 叫做斯提凡关怀事工。这是由一位在密苏里州路德教会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心理医生，他看到教会当中有许多的需要，他个人能做的非常有限，所以他开始在教会训练栽培几位的弟兄姐妹投入关怀。神非常祝福这个事工35年后的今天在世界各地有20多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0000多个教会在教会中推展实行这个事工。今年的6月份我们的教会有3位的弟兄姐妹就是麦小莹姐妹林立弟兄还有我我们到斯提凡关怀事工的训练中心受训。 回来之后，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思考，也规划怎么样子在我们的若歌教会也能够推展啊这个事工。啊，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的兴奋，能够参与啊这样子的事工，求神啊祝福啊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加入我们施提凡事工的团队。我们将在明年三月到八月份啊开始训练第一批的同工。啊，接下来我就简单的介绍，然后啊放一个短片，有八分钟来介绍这个施提凡事工。啊，在啊我们的PowerPoint 里面讲到，我不是啊意象，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工的意象。啊，这个事工的意象啊是关怀心灵受挫啊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事工的意象是关怀心灵受挫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像是啊在我们当中失去亲人啊，有末期病患，有离婚，有单亲，有工作长期陷入危机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经历流产啊，或者是有需要特殊需要的啊父母亲们。这个事工的核心价值是，第一个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参与的事工，第二个核心价值栽培信徒成为善解人意的关怀者。啊，关怀者将会接受50个小时的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怎么样子聆听，了解被关怀者的感受，用祷告以基督的爱来陪伴被关怀的人。第三个是以团队的方式来推展关怀的事工，关怀事工的推展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关怀者并不是孤单的，而是关怀者形成一个团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那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是与若歌的关怀部各项事工配合，结成的以基督的爱向遭遇困难的人提供一对一的关怀，尊重对方的隐私，陪他走出人生的低谷。这里特别强调啊，尊重对方的隐私，所有一对一的关怀都是在保密和尊重的情况之下来进行。啊，相信弟兄姐妹会想更多了解这个事工，或许神也感动您来参与啊这个事工，成为关怀者。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啊，有一篇的文章，主要就是介绍施提凡事工的文章，请弟兄姐妹阅读。另外等一下我们在 lobby 啊有一个 table 啊，里面有事工的简介啊，也有啊申请表啊，请弟兄姐妹来询问。下星期啊礼拜天的1点到2点，我们在206207教室有一个1个小时的说明会啊，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了解这个事工。啊，接下来我想请同工来放这一段8分钟的介绍。
I was surrounded by darkness. Hope was a distant memory. I didn't know where to turn. I called the church and they told me about Stephen ministry. Prayerfully I waited for my Stephen minister to call me. I wondered what she would be like. If I would be able to relate to her, how could she ever help me? It was like God handpicked someone just for me. We talked a lot. She listened to me.She accepted me and prayed for me. She never gave up on me during the ugliest times of my life. I was ready to quit, but she never stopped praying and hoping. You know, I met God in a powerful way through my Stephen minister. I really felt God's love through her. All I can say is, thank you.
I think a Stephen minister really comes alongside a person at a point of loss or turmoil in their life and really extends in a very tangible way the hand of Christ to that person.
I've just been fired. My wife told me she was thinking of leaving. My self-respect was out the door before she was. A friend who knew I was feeling suggested I call the church for help. I was skeptical, but they put me in touch with a Stephen minister. That's another man who listened to me, encouraged me, and was there when I needed someone. And I can't say I expected a lot, but in a very real sense, my Stephen minister saved my life. I don't know how I made it. I do know I wouldn't have made it without my Stephen minister. I'm grateful to God for bringing him into my life, bringing hope and healing.
A Stephen minister is a person that makes a formal commitment to work in a ministry of the church, to come alongside people and be an encourager and a helper for them in times of loss and grief and despair.
I was 19 years old, 6 months pregnant with a drug addict's baby. He had left a week before our wedding, taking with him all our money. I had been with this guy for a year and a half, in and out of rehab and jail, and I had been there for him. Now he was gone. I had never been so alone. My Stephen minister stood with me when no one else would. She listened to me. She heard all the bad stuff, you know, the things I was too ashamed to tell anyone else. She never judged me. She just believed in me and she encouraged me. She was someone I could confide in. She never laughed at me. She just loved me. Because of her, I've been able to get on with my life. She's helped me grow and learn and be myself. But more than that, she's become someone I can respect and learn from. Not a day goes by when I don't think of her and thank God for her.
Stephen ministers are people that are people of mercy. They're people of meekness. They're people of humility. And a lot of times people are uncomfortable in really exercising the quiet gifts. We think because of the value system of our world that the things that are visible and that are high profile and that are showy are the thing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But I think this ministry has really helped me realize that exercising gifts that are more quiet, that are more behind the scenes, can in many ways be much more powerful and have greater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Being in the ministry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people who are needy and hurting and just to love them. And a lot of times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the only glimpse of God they get is through me as a Stephen minister, and that's pretty exciting.
Stephen's ministry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encourage someone who's in pain and to pray with them and to use God's word in a very special way.
I believe in Joel, it says, the Lord says he will repay the years the locusts have eaten. And the locusts did a number in my life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just knowing that those years were not wasted, that the Lord could use those times of pain and suffering so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help someone else come closer to him has been a tremendous blessing. It's meant everything to me.
Seeing the power of prayer has been tremendous. It's really been a highlight. I've come to depend on it more than just trying to wing it on your own.
It's a very personal thing. It makes you look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to see, try to walk in their shoes.
Stephen ministry has helped me grow in just trusting the Lord, in allowing him to be the cure giver, not feeling like I had to come up with all the answers and all the solutions, but just that wonderful sense of being free to just care and trust the Lord for the rest.
We can live a very surface life And when you're really focusing on one person's pain, I think it really stretches you to be what God wants you to be and to rely on Him to say those words that need to be said that day.
As a mom, you know, I don't have a lot of mercy sometimes with my kids, but for somebody who's hurting and is going through a really tough time, I can be there for them.
One of my favorite books is a book by Philip Yancey called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And in that book, he has a chapter called The Great Reversal. And he talks about when we get to heaven and all of the wrongs of our lives are made right, that the reversal of creation is culminated. But he also talks about the fact that here on earth, as kingdom people, we are beginning that reversal process. And Stephen ministers are people that come alongside and in very tangible ways change the wrongs and the hurts in people's lives to blessings. And the fact that I can be a part of that reversal, that great outpouring of God in people's lives, is something that very few ministries give you the ability to do. And I've really begun to see myself part of the ultimate will of God, not only in people's lives, but in this world.
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等一下弟兄姐妹，你想要更多知道这个斯蒂凡关怀事工的，可以到外面有一个桌子，还有三位同工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让我们一起祷告，领受主的祝福，然后一起唱阿门颂。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一位至真至善至美有全然能力的主，本来也是一个至可畏的，然而你借着你爱子受难奇妙的作为，把我们的心迎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为能够成为你在这个地上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里你的子民，在这样子的教会里献上感谢。我们为过去往日有许许多弟兄姐妹愿意关怀关爱别人向你献上感谢，这是耶稣基督馨香生命的涌流。我们也求你祝福斯蒂凡关怀事工的发展，祝福负责的同工们，祝福将来愿意参与做关怀使者的众弟兄姐妹。主要让我们众人在这个事工中再一次的体验，再一次的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仰望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一直同在，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